起来向你感谢赞美，这是你舍别分别的安息圣日。要想到当时候我们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弟兄，我们也找不到弟兄，我一个人在家，那只能靠着海顿的那个创世纪的这个演奏，我在安息的晚上在那边一边听一边来想到神你赞美的美好。之后神你透过弟兄们的来到以及垂听我的祷告，一个一个的他们来到了我们的面前，才有兴起现在我们在安息日在我家里面的聚会。这样子讲过来也已经经过了差不多有20年了。这20年当中，其实你要召集人是很快的，但是事实上召集人来之后能够一直在我们身边一起来查考一起来安息日敬拜你的，就是人来又人去，人来又人去。神你在时间的这个筛孔的里面筛掉了其他的人了，只剩下我们这些人。我相信以后你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深深的要记得，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面前一同在你的安息圣日一同来礼拜，一起来敬拜你，来遵守你的安息圣日，这是格外的恩典，这是求之不得的，这是极好的福分。真愿弟兄姐妹们珍惜这样的福分，继续坚持到底，不要因为现在的人少或是现在的状况继续没有变化，我们就怀疑神。神你有你的时候，只要你的时候来到，你要让多少个人来我们挡都挡不住。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继续坚守在你的安息圣日，按照你的所教导我们，按照你圣灵在我们同在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安息圣日，这是普天之下我们找不到有这样的安息圣日我们可以一起来持守。你看为在全天天下雅威圣会的安息的圣会，是真的是可以说是古来今往我们找不到，不是我们自夸，不是我们自以为说老王卖瓜自夸瓜好，而是我们深知道我们真的是就目前来讲只能在雅威圣会里面我们可以找得到。也真的这一批弟兄姐妹们他们跟我们一样是神你特别拣选的子民，但愿弟兄姐妹们继续来在你的面前凭着信心坚持到底，爱慕神你的话，这共有的心绝对不能够放弃，也是因为这个心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才能紧紧的永远的结合在一起。失掉了这样的心，我们还就会来来去去，会在上海，在神的国的里面我们就无份。求荣耀的父继续召集更多的人来，这是我们素来盼望。那我们盼望的就是既然来到了，那就有一本持的言出的那种心，不要忘记，不要怀疑，也不要灰心，坚持到底，凭着你给我们的信心和盼望，这个就是神的家，这个就是神安息之地，这就是神你将来要给我们进入到那天国里面的预样，那一种表样就在雅威圣会。愿荣耀的父让我们看得清楚， 能够在您的面前继续坚守。赐福你雅威圣会，赐福你雅威圣会里面每一个真心爱慕你的人，让他们听懂你的话，让他们深知到这样的安息日圣日的机会是别地方找不到，也无能力为力找到的。愿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生命记第十六章十八节至十七章结束第二十节读经。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有关于律法书里面最特别的一段落。律法很少提到有关于职务上的一种设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一段，从16章18节一直到19章21节，这一大段里面都是谈到有关于各样的职务的人物，他们如何去设立，设立的标准，设立的准则、要求、条件是什么。这个跟一般的律法的要求比较不同。一般的律法我们都知道，他谈到是人如何来到神面前的一些要求，以及人跟人之间他如何按照神的法则，他们彼此来相交。律法主要是根据这两个他来谈论的。但是谈论到职务上的一种设立，也就是如何去统治，如何去做审判，这个在律法书里面确实是比较少提到的事情。我们常看到的是有关于先知上的，对于先知的一个判断，大概律法会常常提到。但是从16章这里到19章有关于人他的职务上的设立，以及他设立的一个目的在哪里，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最特殊的一段内容。有关于人的这种职务上的设立，我们发现到它是以审判为最主要的目的。审判有很多面向，它可以有一般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现在的人他的婚法，大概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民事跟刑事啊。民事就是人跟人之间有一些财务上的纠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纠纷啊。那刑事就是他会伤害到人的生命、人的身体，这个叫做刑事。那民事跟刑事是一般我们现代的人所区分的模式，但圣经它不是只有谈到人跟人之间，它更重要的是谈到万一人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那审判官对他的审判的法则跟刑罚的程度在哪里，它也包括在内。所以简单来讲，宗教性的跟民事刑事上的都是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要去提到的。但是在经文的过程描写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到实际上所谓的民事刑事基本上它还是跟宗教有关联的，也就是宗教的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才是圣经上所要提到的最主要的中心点。所以有关于杀人啊、淫乱啊、钱财啦、或是其他的争论啊，其实它都离不开跟宗教性有关联的。整一下我们在经文的描写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偏向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里面呢，它的整个描写的过程中，我是以人物他如何兴起来，然后兴起来之后他要 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及他应该的条件是什么，为这样的一个分析的架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七大段，那前后做一种呼应啊。网络上已经把这样的段落啊铺上网去了，大家可以直接来做啊观看。那这样的一种人物上的一种区分啊，我们今天要从16章的18节到17章结束。我们先来看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一般所谓的审判官的段落，第二个段落就是君王。那君王跟审判官它是有相关联的。君王的设立，如果照他这一段的内容，君王的设立最主要的它不在于征战，而在于审判，它是在于审判。那虽然在从17章的14节到20节里面，经文没有去提到君王的职责，他完全没有去提到君王的职责，他只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叫做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治理，治理。其实这个字原来意思是在我的上面，在我的上面，也就是说他是立一个在我的地位的上面，每一个人的地位的上面，他主要是要在谈到这个。那如果由这个角度来看，前面谈到的审判官，到最后他谈到审判官，他在第17章12节，这里有特别一个提到一个说，倘若有人擅改不听从那势力在亚威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这里提到了祭司跟审判官，他特别用单数词，也就是说那一个祭司或是不听从那一个审判官。前面提到的审判官或是祭司，他往往很多都是用复数词，也就是说一般的审判官或是一般的祭司。但是到了第12章的17章第12节，审判官的最后的时候，最高的审判官他用单数词，那一位审判官或是那一位祭司。那一位审判官，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他后面所提到的就是这位王，也就是他透过君王成为那个最高的审判官。那当然是那一位祭司，我们大概都可以去联想到他应该是指的大祭司来讲。那也就是说最高的最后的审判是透过大祭司或者是透过君王，这两者他来做一个审判。简单来讲，圣经上谈到的审判大概是分级的，它是分级次的。所以从16章的18到20，这是谈到第一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审判官，也就是在各个层里面的每一个层每一个小地方，他们有自己的审判官。就今天的角度大概就是第一级的法院。那当第一级的地方法院，那再来就是一般我们台湾就说称作第二级的叫做高等法院。高等的法院的描写法大概从17章的第二节一直到这个第10节，大概就是谈到有关于这个法院的谈到第二更高一层次的。也说当你不能够去判断这样的一个法律，那大概你要去找更高层次的人，那就要到他特别提到是多亚威女神所选择的地方去那里看要按着祭司跟利未人所吩咐的话做一个判决。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层次的。那第三层次的大概就是我们说的第12节那一个祭司那一个审判官最高法院，他大概分三个层次。 那以后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候，以后的以色列人基本上大概是只有分两个层次，也就是在地方的审判，以及最后他们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叫做70个议会公会的审判，然后耶稣就是透过这个公会审判被钉死的。好，我们回到经文里面，经文所提到的为自己来设立审判官的时候，他先提到的第一个条件是第十八节，你要在亚威你神所示的各城，这样的一种句子的描写法，从16章到19章它总共出现七次，它有七次是当你在亚威你神所示的，所示的这个它可以说所示的城、所示的地，或是说所示给你的这个外邦人，他用这样的一种套词大概出现七次，也就是他强调的是今天这一些审判这些职务的设立，它跟土地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当你有一个国家又有一个土地啊，你有人民啊，你有所有权，那你才能够去执行你的审判。所以国家的设立它是要透过这几个条件，所以他先提到的是你要来到以色列地，你当你的以色列地是你以色列人在统治的，这是神赐给你的，那你就要按照神所赐给你的法律，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律法，你来实际的实行。所以这个条件一定要满足，没有这样的条件，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审判，我们大概只能够说有一些审判的原则，我们称为我们的教导，称为我们的教训。那实际的审判的模式，大概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没办法做得到。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教会来讲，外邦的教会，我们在今世的里面，尤其是已经进入到21世纪了，我们大概实际的执行面，我们不可能照着圣经所讲的来设立这些职事啊，这些职务，然后来执行这些审判的工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只能够透过这一些字面上的意思所延伸出来的教导，那成为我们在追求亚威的律法典章的实行面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一个警戒啊，我们大概只能够做到这种地步。那实际的执行面上来讲，是目前来讲我们是不太可能能够做到的。那我们要看经文他所教导我们的，首先他提到的是为自己来设立一个审判者或是官长，也就是16章的18节，审判官是神特别命令你要去设立的，当进入到神的所赐给他们的土地国家设立的时候，他们要去做这个工作，在每一个城。那这个这样的一种设立，我们可以回想到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有那么多人，摩西一个人来管理他们的时候非常的疲累，所以他向神祈求，那神透过他的岳父给他建议，他们就设立了70个长老。那70个长老就等同是第一层的管理阶级，然后透过这些人来管理跟审判一些日常的事情，那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再提到摩西的身上，这是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所行的制度。那现在已经要进入到迦南地去了，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我刚才所讲的他就有三层的一个法院的一种审判程式。那这里所要求的是，第一个是你要先设立最基本的审判者跟官长，那第二层的审判者就是在第八节啊，17章的八节到第九节谈到的是祭司立位人。那祭司立位人我们知道这是神设立的给 立位支派里面跟亚伦后裔是神设立的。那神设立之后，以后是按照他们的血统，这纯粹是出于血统的。以色列人不能够成为立位人，也不能够成为祭司，只有当你是立位支派的，或者你是亚伦后裔的，你才有可能成为立位人跟祭司。所以谈到立位人跟祭司，圣经就不再描写，因为这个是照律法已经讲的，按照血统设立的。那第三种，我们说说了，我们刚才提到第十七章的十四节以后，他特别提到说，如果我们到了亚威所赐给我们的土地之后，得到了那块土地，那他要说，我要立王来治理我，像四维的国一样。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用一种民百姓要求自己设立一位君王，不是神命令的，也不是神要求的，也不是神兴起的，而是民自己想要去设立的。所以王的设立原先不是出于神赏赐给人的，而是人自己要求的。那人自己要求的，神也按照人的要求，按照人的软弱，他允许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第三种君王的设立是民自己要求的。再来第四种是在第十八章以后，十八章有提到先知的兴起。十八章的十五节那里特别有提到，当提到如何得到神的启示，神特别提到说，神不把这些外邦人他们得到启示的一种模式，他在第十八章的第十四节他提到说，你所赶出的那个国民，他们听信观照的占卜的，那神不允许你这样行。原文是说，神不是这样的事情给以色列人，也就是神不用这种观照的占卜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的话语。而他在第十五节，十八章的第十五节，他给以色列人的一种启示的方式，他说，亚伦的神要从你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一样。所以神给人的启示是透过先知，神兴起先知，然后透过先知的话来向神向人来启示神所要启示的话。所以第四种是亚威自己为着百姓他来兴起先知的。那这里提到的就是这几种职务上，审判官、君王、祭司以及先知，大概是有四种的职事。那这四种的职事它有不同的规定跟要求，我们逐一来看它的规定跟要求。首先我们从十六章十八节到十三节，十七章的十三节，这个有关于审判官的这个设立的一个要求。这样的一个设立的要求，它基本上是一种前后呼应的。十六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提到设立审判官的时候，他们的要求跟目的。那再来十七章后面有提到，那对审判官，你应该要听从审判官，你要对审判官要足够的一个信任，相信他们是神所设立的审判官，那他们就吩咐所判决的，你要去接受。你如果不接受他们的审判，那你就违背了神的命令，你最后你甚至是要把他处死。那这个是对审判官的一个要求以及对他的态度。那从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到十七章的第七节，这里谈到审判的一个基本的法则。审判的法则，第一个法则就是从十六章的二十一到十七章的一节里面， 那这里提到一个有关于异教崇拜，审判官的最重要就是排除异教崇拜。那审判的一个准则就是对这样的一种异教崇拜者，你要如何去对待他们。所以他从16章21节一直到17章7节，基本上仍然是以宗教审判为最主要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要谈一谈什么叫做宗教审判。就整个人类的历史，宗教的审判最有名的是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欧洲的中世纪，在当他到了当时的天主教，大概在13世纪以后，他为了巩固他天主教的一个教皇的权威，以及要排除一些异教的威胁，他开始允许的宗教法庭的设立，在整个当时天主教所掌控的国家里面，基本上大概以欧洲为主以欧洲为主。那在欧洲的各个国家里面有设立的宗教的裁判，这个欧洲的宗教的裁判以后透过宗教裁判杀了很多他们自认为是异教徒的。这些异教徒最主要的分作两种，一种是犹太人，也就是这个宗教审判 团里面，他审判的最重心的两个目标，第一个是犹太人，所以他排除了犹太人，认为犹太人不是不信耶稣的，他们应该要被赶逐的，他们要被审判的。第二种，他们审判了一个叫做女巫，他们认为这些女巫就是说一些女人，她会有一些关照，或者说有一些特殊能力的，或者说有一些特很奇怪的，不遵守他们所规定的有关于妇人应该要遵守的一些法则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些人是巫女。那这两个影响整个当时候最大一个除了这以外还有啦，不是只有这两个而已齁。但是因为有这两个因素，造成当时的民风就变成非常的受拘谨受拘束。所以13世纪的时候，整个欧洲进入到极端的保守派，极端的保守。那因为有这样的极端的保守才会反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在14世纪的末期一直到15世纪开始，它是对宗教裁判庭的一个设立的一个极大的反弹，也就从一个极端的保守派，它要变成极端的自由派。所以宗教的法庭的设立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影响很大。但今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圣经的申命记这里提到的，我刚才所提到的宗教的审判，却是圣经里面他所提到的最主要的审判的一个要求。所以这样的一个审判的要求，表示人跟神之间的建立的关系的正确与否，他会决定这一个属于神的团体，他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的最主要的关键。那当然他的先决条件是这一些人他们是属于神所拣选的族类，就是以现在就律法上来讲就是以色列人，就现在的教会的角度来看，就是你已经蒙恩得救有圣灵，然后你进入到教会的里面，这样的人他们才按照律法来施行宗教的审判。那其他的这些不信的人，那不是他宗教审判庭他要去审判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宗教审判它是对内的，它不是对外的。 跟当时的欧洲的宗教审判，他是把整个欧洲，他不管你是不是天主教徒，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啊，只要是在他的权力的辖制之内，他统统按照宗教审判来审判的，所以这还成为以后我们说极大的弊病。那我们今天读经文，我们就要了解经文是从神的家开始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审判的条款也是要针对神的家的。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些经文，不是读给别人的，不是针对别人的审判，而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宗教的审判，这是我们应该有基本的一个认识。我们来看经文实际上的一个描写，十六章的十八节开始，一开始他就提到说，我们这样的一种兴起这样这些审判官的时候，他特别要求他们的审判是要按着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一个叫做公义的审判，按着公义的审判。那公义的审判的审判这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有好几种意思。我们和本有时候把它换作审判，有时候把它换作典章，就是说一般我们说的律例典章，那个典章那个字啊，有时候这个字也被翻作公平，或者说判决。所以基本上这个字大概它有几个层面，它可以就审判的角度翻作审判，但是它也可以翻作就审判的一个标准。那审判的标准我们就要把它翻作叫做典章，也就是审判的一个法条，叫做典章，或者说审判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就要把它换作叫做判决，审判的判决，或者说审判的一个最后的要追求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就把它换作公平，你要真正的有达到公平。所以这个字在圣经的出现非常多次，它常常成为我们在律法书里面提到的时候，我们会去提会用到的一个用词。所以我们回到经文，这里谈到说他们必要按着公义的审判来判断。那公义的审判，我们可以换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公义的审判，你在判的时候，你要是要有按照公义的你再来审判，或者是说是公义的典章，也就是你要按照神所规定的法条，这种公义的法条，你要按着这样的法条来审判百姓，这是第二种意思。那第三种意思就是说，你要按照公义的这样的一种判决，你不可以按照那种私人的各个偏袒的不公平的这样的那种判决，或者是你要达到一种真正公义公平的来判决的，不管他怎样的方式，大概我们可以了解他要求的目标，他透过这个词。那这个词我们再从第十九节以后，我们发现到他用三个来描写什么叫做真正的公义的审判，他用三个。我们和本翻的第一个叫做不可居妄正直，第二个叫做不可看人的外貌，第三个叫不可收受贿赂。那我们说第一个叫做不可居妄正直，居妄这个字，居妄正直原来这个意思是说，它是一个叫做，我们可以把它换作叫做转离典章。因为正直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我们说的按着公义的审判那个字，审判那个字，审判跟这里的正直一般我们就可以换作叫做公平，也就是扭曲公平，扭曲转离这样的一种转离公平，或者说转离这样的神的律法的典章。 也就是你不可以扭转或是说转向这样的把这样的这种公平公正直的事情把它转了扭转了，这是第一个要求。他来补充说明什么叫做公义的审判，就是你不可以扭转公平。好，第二个，不可看人的外貌。看人的外貌，简单来讲，这个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就字面上的意思，它原来是一种检视，它有一种去详细的来查看，然后认清楚这个面孔是什么，人的面孔是什么。所以我们有把它翻译叫做检视人的情面，也就是你不要看人的情面。今天这个人他的地位比较高啊，我就偏向他，或者说啊，因为这个人比较贫穷，他比较可怜啊，我就偏向他。不管他的身份地位，不管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啊，不会循着人的情面来审判。这个叫不看人的外貌，不看人的外貌，不看人的外貌。这句话以后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也有引用这句话。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耶稣被那一些法利赛人来攻击他，攻击耶稣自己说的见证是不是真的。当他们来攻击耶稣的时候，他耶稣就引用说，你们今天来判断我所说的话，你们不可以按照外貌啊，你不可以按照外貌来审判我啊。那今天犹太人是因为他认为他是他又不是祭司，他也认为他出生是在这个加利利啊，是拿撒勒人，这个不会出先知的地方，所以他们按照人他的出身来审判耶稣。耶稣就说，你们不可以按照这样来审判我，不可以看人的外貌。第三个，收受贿赂。收受贿赂，圣经在其他地方出现很多次，像出埃及记二十三章那里谈到有关于审判的法则，二十三章的六节七节八节都已提到有关于审判的法则。这些审判的法则跟这里很类似，他也提到说不可期望正直，也不可收受贿赂，都跟这里很类似。另外在生命记本身他自己也有出现几次，生命记的第十章十七节也提到说不可收受贿赂，生命记的二十七章二十五节，二十七章二十五节也有重复的出现，提到不可收受贿赂。所以这些都提到当人在审判的时候，会因为别人的礼物别人的贿赂，你就会扭曲你自己的判断的一个标准啊，这是律法里面所规特别去强调的。所以从第十九节的后半段，他就会强调收受贿赂的结果是怎么样一个结果，叫智慧人的眼睛变瞎，颠倒义人的道路。那表示说，这里才会提到今天的这样的一种透过礼物，贿赂这个字原来有一种礼物的意思，你送人家的礼物，那人家就来偏袒你，这是律法特别禁止的事情，特别禁止的事情。二十节特别有提到，你要追求自公自义啊，自公自义。自公自义这个词，原来它是用公义这一个词连续出现两次。那我们以前有提到说，希伯来文，如果你把两个同一个名词或是同一个动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表达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极端的或是绝对的。所以当两个动词，它就是说它必然是这样的事情，必然要做到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是两个名词呢，它就是一种表达，是一种绝对性的。所以我们和本就把它翻作自公自义。 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换作是绝对的或是全然的公义。我们是要追求这种全然的公义，也就是公义不可以讲一半。实际上我们在现今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也常常会发现到，即使所谓的公义常常都是讲一半的，它不是全然的公义的。在人世间的里面，你很少，我们很少会找得到全然公义的。也就是公义它往往也会看因人因事因地而改变它的公义的一个实际的实行，所以没有真正的公义，没有全然的公义。但是神的律法其实要求我们，我们是要按照神的话去执行的时候，是要追求全然的绝对性的一种公义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遵守神的律法不是守一半，也不是说去收到守 90%。 今天我们批评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对这一个法条，他们从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有提，他们认为人遵守神的律法不能够百分之百，会有一些软个人的软弱。这是他们在被掳以后回来一直到现在，他们的拉比的教导里面他不断都会提到这一点，而这个也是一个事实，人有人的肉体的软弱，所以在遵守律法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达不到律法的要求的时候，那他们就会来寻求，关于我达不到的时候我怎么办。他们说，因为你达不到，所以你不可能达得到，而你不能够达到的时候，我们就用一种补赎的方式补赎。那这样的补赎它不是按照圣经的要求来补赎，而是一种功过相抵的方式来补赎。而今天我如果做了一件坏事，我去做了另外一件好事，我来补我所做的恶，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就成为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用一种功过互补补赎，然后来得以完全。所以他们不求，不再求全然的公义，不再求全然的圣洁，而是能够照着你个人你能够达到的要求你去达到，万一有错你尽量去做一件好事来补赎你个人。所以他们这样的一种教导，在耶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耶稣福音书里面就会提到很多耶稣跟他们之间的一个冲突，这些冲突点都是因为对律法的解释有截然不一样的标准。那所以我们这里谈到了律法，实际上在这里他要求的是全然的，啊，也说这样的一种全然的公义，他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绝对是要从神那里来的，而不是用人自己的肉体的力量去成全的。所以以后保罗的书信他会跟我们提到如何去做到全然的公义，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他就会跟我们提到这条路。那这条路确实是非常的艰难，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是一个真正愿意撇下自己听从圣灵的声音的人他才能够达到的这条路。当达到这条路的人，他给我们的照第二十节，经文二十节里面就谈到说，如果我们去能够追求到这样的一种至公至义的话，他就会给我们的是存活，然后来承受亚威尼神所赐给你的地。所以今天在神的律法里面，如果你遵守了，你神就赐给你生命，神也赐给你应许的产业。今天对我们来讲，那就是属天的国度，在神的国里面。所以神的永生，神的国度，如果照第二十节，那就是我们当我们真的是达到了全然的公义的人，神才会赐他永生以及他的国度 给赏赐给这样的人。啊，这个是第一个十八节到二十节他的基本要求。我们再看二十一节到十七章的第一节，这里这三节，这三节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法则，他特别提到几项。第一项二十一节提到的是，你筑坛的时候不可以在坛的旁边栽什么样的树木作为一个木偶。这里的木偶这个字原来是叫做亚瑟拉。亚瑟拉，亚瑟拉是什么？亚瑟拉这个字其实一本它把它翻作小树木，所以我们今天和本就把它翻作木偶。我们和本的翻译是大概是根据英文版本，英文版本是根据七十版本把它翻作小小树木的这个字翻作木偶。但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基本上这个字应该一般很多的地方都翻作叫做亚瑟拉。亚瑟拉这个是迦南女神，而迦南女神的时候，这个女神很独特的，她是海神。他们有陆神，陆神叫是伊勒啊，伊勒啊，那海神就是亚瑟拉。那伊勒这个字，就是以后我们在圣经常常用的神这个字，神这个字就是伊勒。那亚瑟拉是伊勒的原配啊，也就是他的第一个妻子。亚瑟拉是他的妻子，所以由这个他是伊勒的原配，他们迦南人就把他称作是万神之母，万神之母。啊，他也就成为以后迦南人所拜的巴利的母亲，他就是巴利的母亲。那这样的一种创造论，这是迦南人的创造论。迦南人的创造论是由伊勒加上亚瑟拉这两个有公有母阴阳结合，然后才开始有万物的产生。这种讲法跟我们中国人的道家讲法很类似，道家也是说今天也是因为有阴阳的结合，然后创造了这个宇宙万有。所以迦南人的这种创造论跟道家的创造论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创造跟我们圣经的创造论是完全不同的。圣经没有谈到亚威是用女人的身份女人的角色出现，从来没有。今天有这个在基督教里面有兴起一个叫做女权的一种解释圣经法，也就是他们认为圣经的亚威神有女性的讲法，这是完全违背圣经律法的一种说法，这是异教的风俗进入到教会里面的。所以照圣经讲法，圣经谈到的亚威神他从来不是用女人的身份的，他只有用男人的身份来谈的。好，这个亚瑟拉在当时迦南人的敬拜方式，他是常常伴随伴随巴利。当有一个巴利的敬拜巴利的神明的一个坛的时候，他们会在巴利的坛的旁边会栽种一些树木。那栽种在土里面长出来的这个树木呢，以后它长大了，这个树木它不是砍掉，他们是在这个树木上面直接雕刻一个女人的一个形象，但然后把它当作是亚瑟拉来敬拜他。所以往往你拜巴利的时候也会拜到亚瑟拉这个女神，所以这两个神明是往往是并立在一起的。所以二十一节十六章的二十一节，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柱像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巴利的意思，它是指巴利神明。所以一个是柱像 巴利神明，一个是木偶亚瑟拉，这是绝对神禁止的迦南神明的崇拜，神禁止他们做这种事情。那设立柱像，我们要说柱像这个字，在圣经的出现，它有两种意义。柱像圣经谈到立柱为纪念，它有一种为了纪念性而设立的一种柱像，另外一个是为了宗教的目的而设立的柱像。如果是为了纪念性的目的而设立的，圣经上有提到，就像说创世纪28:18，雅各对神对他启示应许，能够让他平安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就向神启示说，他就要为神来设立一个他就是叠的石头做了一个柱像，那这个柱像是为纪念神跟他立约的。这样的一种圣经的描写，其实当以后创世纪的第35章，拉结死了，雅各也为了他做了一个墓碑。这个墓碑在35:20的时候，也是用了这个柱像这个词，他建立了立了一个塑像，这是来纪念他的妻子的死亡。那同样的，在31:45也用到雅各跟拉班，他们彼此立约，他们立约的时候也用了一个立了一个柱像。甚至我们说出埃及记的24:4，在西乃山下的时候，摩西就叫以色列人要立了一个柱像，那立石为柱，来纪念神跟以色列人立了一个西乃之约。所以这都是为了这个纪念性，纪念某一件事情的发生，他立了一个像来做一个纪念，来表达这样的一种事情是值得以色列人要常常去记住啊。但是为了宗教性的而来成为一种偶像崇拜的，在历史中其实也有很多次啊。那尤其是以后我们发现到，在出埃及记23:24，神在律法里面特别提到，就有关于律法的条款里面提到，禁止以色列人，你要去敬拜你的神明而去立的这个柱像，这是神所禁止的。不论是出埃及记23:24，或者是34:13，这是出埃及记的23:24-34:13，或者是利未记的26:1，利未记的26:1，或者是申命记很多次，第7:5，申命记的第7:5，12:3，在申命记的12:3，以及这里16:22。那这一些都是提到的是有关于迦南的巴利神明的柱像，这是圣经上在律法里面所禁止的。那就以色列的历史呢，我们发现到也有很多次，列王记上14:23，列王记上14:23提到罗伯安，这个是罗伯安，罗伯安开始立巴利的柱像。那亚哈王在列王记下3:2，亚哈王也有这样的例，很多次了。这个我大概不需要，我们以后有机会提到查看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其实巴利的神明或是亚瑟拉的这个敬拜常常出现啊，这个我们不需要一一的把它列举出来，我们大概可以了解 以后以色列人受到迦南崇拜的影响太深，这个成为以后他们被逐出迦南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十七章的第一节，献祭给神的是禁止有残疾的，有残疾的，所以这里谈到有残疾的或是恶病，恶病这个字哦，原文是说有损伤的，有损伤的，有残疾或是有损伤都不可以成为祭物来献给亚威神。其实我们常常在谈到献祭的时候是要一个很完整的牛羊神才接纳，其实我们说献祭的祭物就代表献祭的人，人跟祭物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当你献完整的祭物给神，就代表你是献完整的人给神。所以人来到神面前，所以律法说为什么要强调我们要清洁，我们是要无罪的，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说律法他要求人是绝对的清洁公义，绝对的无罪，这样的人他才能够进前到神的面前。人所献的就等同神要求人本身就要如此。所以十七章第一节他透过献祭给亚威神是要用完完没有残缺的这样的祭物来代表人的行为也是如此完完全全的，他才能够来到神面前献给神。所以遵守律法没有行一半的，没有行 90% 的，只有百分之百全然的达到神要求的，那这才是神要的。我们再看第另外一段，从十七章的第二节到第七节，他这里提到，特别提到，如果人违背前面所提到的这一些啊宗教崇拜，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这里有提说，您无论那个城市有人是男或女，行亚威神眼中看为恶的，违背他的约，然后去侍奉敬拜别的神，或是拜日头、月亮，或拜天象，是族不成婚物的。好，这里提到的一个审判的准则，第一个第三节啊，第二节所说的亚威眼中看为恶的，去违背他的约，这是第一个第一句话。原文这是一句话啊，这是一句话，也就行亚威眼中为恶的，而去逾越了神的约，去逾越了神的约，这是第一个条件，也就是神的约，神眼中看为恶的，就是神的约，你违背了，那这个是审判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你不光是违背这些东西，你还去拜别的神明，或者是你去拜日头、月头跟天象。天象这个字原来是叫天君，天君啊，诸天上的军队啊，天上的军队，天上的军队，天上的军队这个词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有提到，神是创造了天和地和他的军队。那这个军队这个字以后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就用啊，保罗他们常常就叫天上的掌权者，天上的掌权者其实就是来描写天君这个词，而天上有天上的一个掌权的有能力的这些人，你不可以去拜他，或是日头，或是月亮，或是别的神明，这一些都不是神所吩咐的，是禁止我们去崇拜的。所以自然崇拜，我们说禁止有这样的一种自然崇拜，不论是拜天、拜地、拜日头、拜星， 或是拜石头，拜这个木头，不管怎么样，这些神所造的都是禁止神去人去拜他。那违背这两个，那你就要去做审判。他特别要求怎么去做审判呢？从第四节开始，他要求你审判的时候，你要去听到。第一个，你听到了；第二个，你要去查；第三个，你要去查，能够真正的被证实了。你真的是有证据，说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审判你要去做查证，查证的方法是你听到了，你要主动去查，查的时候查到有真实的证据的时候，你才能够下判断。好，判断的时候，他从第五节有提到说，审判的地方是在城门。说第五节说你要把这行这样的恶事的人拉到城门。那为什么要在城门？我们知道城门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一般公开的场所，也就是说他用审判的地方表达审判是要公开的审判，你不可以私下审判。圣经是禁止人私下审判，你要劝诫人你可以私下劝诫人，但是当你要真正审判的时候，要公开的审判。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说，为什么当你知道你的弟兄我犯了错，你就要先私下的来劝诫他，当他不听，你再去找人来跟你一同做见证来指证，如果到最后不行，你再诉诸给教会。当诉诸教会就是公开审判了，就是这里所说的公开的审判。当公开的审判，就只能够照着律法的要求，没有第二条路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该怎么做就该怎么做，没有怜惜的一个余地的。那公开的审判跟隐秘的审判，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今天的法律也常常是要求是公开审判，他禁止私下审判，也就是你审判的这个规条法则以及审判的程序都要公诸于外，那证明你没有徇私的，你没有看人眼面的。当我们要要求真正的公义的审判，你一定是要公开审判，你若是私下审判，不可能有达到真正的公义，这是他的一个要求。再来，他有提到那审判的一个刑法，如果他是有罪的，他用的是用石头打死，石头打死。那圣经谈到石头打死的，我们以前有提到很多次，石头打死对假先知也是用石头打死，你如果是拜别的神明是用石头打死，你是犯了淫乱罪奸淫罪，你是要用石头打死，你是咒诅圣名的，你也要用石头打死，你是一个逆子，你是不孝敬父母的，你也要用石头打死，你违背安息日的也要用石头打死，你献儿女给摩洛的也要用石头打死，你是交鬼的行巫术的你也要用石头打死。这些圣经很多次都提到用石头打死的，就是说死罪，基本上就是死罪啊。这是圣经律法者特别提到的。那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如果不是这么严重的，那都不是死罪了哈，他有其他可以刑法的模式啊。至于审判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有两三个人的见证的，也就今天我们提到审判，它第一个是你要有实际的证据以及实际的见证者，也就是证据跟见证人这两个条件的符合，你才能够做审判。你不能够只有证据没有证人， 也不能够说只有证人而没有证据，因为证人会做假证假见证，所以要有证据，证据跟证人结合才能够做审判。那这样的一个要求以后，我们发现到西方的法律的审判，他们就根据这两个成为以后西方人他们的法律条款的时候审判的必要条件。那这样的条件以后，我们中国人在落实现代的法律审判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西方人的审判法则把它接受进来。啊，其实就是根据圣经的原则，要有证据也要有证人，然后才能够来做审判。啊，这个就以后成为现在世界基本的人啊，人间的一种审判的必要条件。所以也不是说这个世界完完全全没有神的一个审判的啊，神的话的落实在人间里面，它还是有，只有一些有一些些而已啊，有一些些而已。那这里我们特别提到这样的一种圣经的审判成为人的标准，这是非常少见的一种啊，非常少见的一种。再来，审判的最后的目标，最后他提到了第七节，最后结束就是把这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除掉这个字，这个字有基本上有一种焚烧，然后把它焚毁。那用这样的字把这样的恶从中间把它焚毁掉，把它焚烧掉，把它完全吞吃毁灭掉。律法的规定在生命记里面有提到好几次，我们从十三章的第五节，十三章第五节提到假先知是这样的做法。假先知这里是第二次，这里是第二次。那第三次，第三次就是在第十七章的第十二节，十七章的第十二节那里再出现第三次，就是说你如果你不听那一个祭司或是不听那一个审判官的时候，你不听审判的人，他也要把他处死。当这样的处死，就把这样的恶从以色列中间把他焚尽了，这是第三次。第四次是在十九章十三节，十九章十三节那里提到杀人的案件的时候，就把他处死。十九章第十三节杀人案件。第五个就是十九章的十九节，十九章十九节那里特别有提到一个假见证者，假见证的人他就也要按这样的模式。所以这里提到审判的见证，那里十九章再提一次，一样提到假见证的人他也要把他处死，就这样的恶就除掉了。第六个是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也就是那个逆子，有的不孝敬的父母的这样的人，不孝敬父母的人也要用这样的模式，用石头打死，也要把这样的恶从中间除掉。再来二十二章，二十二章有连续提到三次，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四节，二十二章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都提到有三种淫乱罪啊，奸淫罪啊，三种奸淫罪，这三种奸淫罪一样的要用石头打死，然后把这样的恶除掉，这都是谈到行淫的问题。最后一次是二十四章第七节，拐卖人口的，拐卖人口，也就是你要把人偷卖，偷卖掉了。二十四章的第七节，那这样的人他要把他完完全全的把他用石头打死，或者是把他除灭。那这个是律法的审判的一个要求。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十七章的第八节， 第八节到十三节这里，他有提到啊、如果有成有男女断的一个案件，男断的案件这个字，男断这个字原来意思是啊、很多的地方大概都翻作奇妙的，哦，奇妙的这个字。那奇妙这个字，他用 TWOT， 他特别来解释这个词。他说就旧约圣经出现这个字的时候，他如果是提到神，那表示这是属于神的一种很独特的能力，神独特的能力，所以我们换作是神的那种大能，或是神的奇妙的能力啊。那如果是提到人的，那表示他是超过人的能力的，超过人能力，因为这是出于神的能力，那就不是人的能力了。所以出于超过人的能力啊，也是一种很奇妙的啊。所以他这里第八节就提到说，有一些审判是一般的审判官，超过他们能够去判别的。我说这个太难判了，这个也可能这个也对，或是可能那个也对的时候，啊，不能够分辨，那就怎么办？就提到祭司利未人那里去，那表示说有一些案件它太隐秘性了，那只能够求告神，让神来指明。所以需要祭司跟利未人，祭司利未人的审判就不是一般的啊、民事刑法哈，都不是了哈，它是一种很能难以了解、难以判别，或是证据不清楚的时候啊，往往需要透过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求用先知啊，用那个大祭司的土名。也许要需要透过大祭司的土名来做判别啊，那这样的事情提到祭司的面前，那祭司透过求告神，他们就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审判的话来告诉百姓。这里有提到说，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有提到说，当这些祭司他们来向他们说话的时候，他说，按照他们向你宣告的案件的命令，我是用这个希伯来文的直译法哈，按照他们向你宣告的案件的命令，或者是按他们教导你律法的命令，按他们教导你律法的命令。或者是第三个，按他们对你所说的判决。他用连续用这三个希伯来文的句子、啊、他用这种句子，三个句子来向以色列人来宣告他们的判决。那以色列人要按照他们所宣告案件的命令，或是按他们所教导的律法的命令，或者是按照他们对你所说的判决，他们来遵守去做审判。这样的审判就是出于神所定规的。也就今天对跟不对是由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来做决定的，不是个人来做决定的。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不是你个人你就能够知道这是不是出于神的。由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去好好去思考。圣经特别去提到，我们用人，今天的西方常常强调个人主义，也就是说今天我来判断事情是按照你个人，所以他高举个人，有个人的价值观，个人有个人的良心，个人有个人的标准，以及个人的思想。那透过个人的思想、价值、良心，他来做判断，然后他来决定是非，或是来决定他要不要接受某一件事情。这是今天我们说到了21世纪 这个世界里面所教导给人的，而人也常常就落入到这样的模式的里面。所以今天人用这样的模式来 读神的话语，他往往也是按照这样的模式来读神的话语。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样神的话语是通得过他自己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说他是通过他自己的思想，他想通了，或是通过说哦，这个符合他的价值，他接受了，或是说觉得这个这个跟他的良知、他的良心是符合的，所以他愿意的。所以他今天对神的话的接受，对信仰的接受，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模式，他来接受了，他来判断了。但今天我们读到十七章这里，经文为什么要特别去强调这一点？那表示今天很多的事情不是你个人能够判别的，不是你的思想，不是你的价值观，不是你的良知，你能够判别这些事情的。他需要透过神所设立的祭司立位人，或是神所设立的先知，他们的判别，这是超过我们个人的良知，超过我们个人的信仰，超过你个人的思想，你的价值观来判别的。所以我们圣经，我们常常说这个叫做启示，我们把它统称叫做启示啊。所以今天判别事情就不再按照个人为准则，而是出于神愿意、神的启示做准则的，这是在审判的时候他特别要去强调的。那其实这一个准则，我们一直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犹太人并不了解，或者是他根本也不愿意照着这个准则来实行。今天的外邦教会里面，实际上我们也发现到其实都患着同样的问题，人是按照自己做判断标准，而不是按照神的启示做判断标准，这个常常是看得见的。我们在我们的四周围里面，人来拒绝神的话，是因为他们按照他们个人的思想价值观而来判断的，而不是按照神的启示，所以他们就会拒绝神的话语。好，最后第十二节跟十三节，刚才我们有提到的，当这样的做法，如果人真的这样去做了，那他就真的是不会去善感行事，不会去善感行事了。这个圣经上谈到善感情事这个字，善字来做这样的事情。善感情事这个字在圣经它有一种标准是越过了、超越的。这个是有时候人，我们和本有时候也把它换作叫做骄傲，骄傲。人越过他自己应该的本分，他认为自己才是唯一的判断。但是圣经说，你这样的话就是已经越过你个人的本分了，就是善感行事了，不愿意去听祭司立位人的判决，或是不愿意听神透过先知所说的话。你逾越了，就叫做善感行事，善感行事。所以当你拒绝，你用任性的来决定你个人，你任性的决定的事情，这是圣经所禁止的事情。在这里在第十二节跟十三节，他连续讲两次来要求我们，今天我们做任何的决定，我们要很注意，不要去越过，就要出于你个人的本位主义，或是你的骄傲，你来违背神的命令了。最后我们看最后一段，十四节到这个二十节，有关于立王的事情。刚才我提到说立王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个字，叫做在我之上，也就是今天这个王是超过一般的老百姓的，而且是他用我要去立，人要去立，而不是神命令人立，也不是神兴起的，那是人自己要立。好，神说你既然要立，那我总要有一个给你一个标准， 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条件，从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他提到的条件，他用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亚威拣选的，你立了王，至少也是神来拣选。但实际上，以后我们在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实际上并不见得是神来拣选的，尤其是在北国的以色列王，北国的以色列王，甚至以后会有篡位，既谋杀了君王，然后自己去篡位，自己为王。所以以后的北国，实际上他们的君王常常不是出于亚威所拣选的，他们把他立为王，不是的。那我们又南国呢？南国确实用什么呀？他用自己的血亲，自己的儿子，我立我自己的儿子来为王，这也不是按照神所拣选的立为王的准则。所以南国以后的王以后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不论是北国或是南国，他们并不是按照说是亚威所拣选的你为王的，你才把他立为王，而往往是出于血亲的，或是出于个人的革命去篡位的，那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第二个条件，要立你自己的弟兄，也就至少你要是以色列人啊，你不可以立不是以色列的。那这个条款很独特，以后到了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时候，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接纳希律成为以色列的王。我们知道希律王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以东人，只是以后的以东他愿意归入以色列人，但他不是真以色列人，他只是一个皈依的啊，成由外邦以东人，然后皈依成为以色列人。那因为他是外邦的以东人，他就娶了一个当时的祭司的女儿。啊，因为祭司的女儿当然就是犹太人，那他们以后犹太人就根据这个东西，他就认为啊，他也是成为以色列的王。但是如果今天照律法的规定，他不是弟兄，他不是以色列人，他也是违背圣经上所讲的。那当然前面第一条根本就违背，因为这个希律王不是亚威拣选的，那个是当时的罗马王，罗马皇帝给他暗立的。而以色列人接受罗马王所暗立的王，又接受这个王娶了他们的女人，然后他是外邦人，以东人，这是又接受他是王，所以他违背第一条跟第二条。那第三条就是补充说明，是外人，外人，你弟兄以外的，这个原来就是外人，外人，有的人把它换作外邦人，这个字是原来是指外人。好，这是他立王的一个基本条件。好，立了君王之后，君王给他的一个两个要求，第一个是禁制命令，第二个是一个义务要求。禁制命令有三个禁制，就是说禁止增加马匹，禁止增加妻子，禁止增加金银。那实际上我们发现到这三个禁止命令最违背最大的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增加他的马匹，他娶了最多妻子，他最有钱，他最有钱。所以如果按照律法的规定，所罗门王是完完全全的违背圣经所谈到的禁止君王的一个禁戒命令。那给他君王的一个要求义务，他也有提到用三个动词。第一个是为他自己来抄写律法的抄本，也就是说他要写按照 祭司立位人的这个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律法书，他重新的抄写一本，为他自己来抄写一本。好，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这一本律法书要常常跟他同在，你不可以说写完之后把它丢在一边去，不可以，你要常常放在他的身边，这是第二个要求。第三个要求是你要常常来诵读他，在他还活的时候，他要常常的来诵读这样的一个律法书，这个是他的一个义务，这三个要求。那届时如果今天一个君王他真的有达到16节到19节神立王的一个标准，那这个君王绝对是好的君王，绝对是成为神眼中看为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一个君王啊。最后在19节到20节他用了四个词，这四句话是一种 ABBA 的一种架构啊，这种文学的架构来描写，当如果君王做了达到了这个18节到19节的这三个义务，你如果达到这样的东西的话啊，那你有什么样的好处跟目的？第一个，他可以让他去学习来敬畏亚威，这是他第一个，他能够让他来学习敬畏亚威。那学习敬畏亚威呢，他用两个动作，一个叫做遵守这律法的所有的话语，律法的话，遵守律法的话。第二个叫做遵守这些法条，这些法条。那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遵守啊，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啊。那我们和本是把这两句话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句话啊。其实这不论是一句或是两句，它都是来说明他学习敬畏亚威的人就是谨守遵行律法。所以今天我们说敬畏神的人就是遵守律法的人啊，就这第十九节他是等同的，他是等同的。好，再来第二个，他有一种免除免得，第一个他的心高傲，免得这样的人心高傲超过他的弟兄。第二个，免得他从这样的命令的里面转离了，或向左或向右。第一个，免除他的心的高傲；第二个，免除他的走路的时候他偏离的方向。所以这里把人的心跟人的行为，他说如果你有去抄写神的律法，然后你有时常的去读他，去听从他的时候，你的心跟你的行为你就不会错误了。这是谈到两个，免得他犯了这样的一种错误。最后一句话就是能够让他在他的国王的日子或者是他的儿子都能够继续能够长久，这是第最后的一句话。所以这个言论它是一种为要免得为要就要用一种文学的架构来描写这样的君王，他如果真的遵守了神给他的要求，神给他的报答是非常好的。其实由君王的要求，我们来回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如果也照着律法所要求的，我们每天的来诵读神的话语，来祷告，来思想来持行，实际上君王的这一些好处实际上我们也都可以得得到，这也成为我们极大的一个益处愿一切荣耀归在阿爸父神面前，阿们。
二十七首美好古法，美好古法，
你见传感，旁边祷告，公然言谈，教会书法，一条横行，被医生保住，今仍然不敢，共听贵族，旁见一起，同我人物，百姓爱情。万军压围，今朝中时，是抗邪魔大军不断。不断战争，念书将生，恢复国道，也足荆棘。背起北海，复国升天，正名延续给南疆。主宰森林，世袭新都。红石拉能做主战难，基督耶稣圣的儿子，圣灵活活在大灯中接你，奋斗的你靠着生命荒唐见证，耶稣是主，圣洁真理就以耶稣天心的就进入圣国，恩罪爱心烈性战胜，不再隔离是国尊心，教会在世圣地保佑，永灭即止。